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联合国将会审查中国嘅人权状况，脱北者团体呼吁各国踊跃提议同关注。美韩军工加强合作，协商签署供应链安全协议。海地持续动荡，两名美国公民被绑架。经济学人指出，今年美国名义 GDP 有望超越中国。全美超过1亿7500万人收到高温警报，多地体感温度飙升到摄氏38度以上。川普呼吁共和党对手退选，否则仍同资助拜登竞选团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规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在明年一月针对中共的人权状况进行一次普遍定期检查。近日南韩的脱北者团体提出相关调查报告，呼吁各国踊跃建议同声援。南韩脱北者人权团体统一母亲联合会 RFNK 近六年来已经持续对现居中国的脱北女性以及现居南韩的脱北者夫妇进行调查。他们指出，这些脱北女性在中国无法取得合法身份，亦都难以获得就医、教育和就业机会。不知是脱北女性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强制遣返的恐惧中，他们的中国丈夫亦都可能为了救妻子而受到身体虐待和精神创伤。该团体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各国政府能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更多关注和调查。星期一，据南韩防卫事业厅宣布，南韩和美国在28号举行9为5年的军工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美韩双方已经对供应链安全协议 SOSA 内容达成共识，等相关行政工作处理完毕之后就会签署。未来美韩能够互相快速提供军工资源。此外，双方在会议亦都对互卫国防采购协议 RDPA 进行意见交换。据韩联社指出，今次会议除了协商供应链安全协议之外，美韩亦都就互卫国防采购协议进行初步讨论。如果成功签署该协议的话，两国会进一步开放彼此的军工市场，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的合作体系。近日，美国国务院刚刚对海地发出第四级旅行警示之后，当地时间星期六传出有两名美国公民被不明人士绑架。据悉，两名被绑架的美国公民是海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组织 Elroy Haiti 负责人桑德罗的妻子阿里克斯和他们的小孩。据 Elroy Haiti 2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阿里克斯和小孩是在27号上午在首都太子港的社区服务站被绑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事件表示，已经注意到两名美国公民在海地被绑架的事件，将会同海地政府保持定期联系，并且持续维持跨机构的伙伴合作。据经济学人近日指出，在目前的大通胀时代，中国是唯一一个面临通胀紧缩难题的主要经济体。如果以美元计算，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美国。截至今年6月，由于中国的消费者物价完全没有上升，第二季中国的 GDP 平均指数已经连减 1.4%， 创下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对中共决策者来说，物价下滑是一个紧急的危机，因为这将会侵蚀利润，打击信心，并且阻碍借贷和投资，而这些只会加剧通缩的压力。即使经济疲弱，数据预测仍然显示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大约是 5%， 而美国最好的情况是年增长 2%。 不过这些都是剔除了通胀和汇率预测。 高盛估计在调整通胀之前，美国名义 GDP 增长今年可望超过 6%， 反观中国只是有 5.5%， 因此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中共来讲将会是奢望。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美国多地体感温度出现摄氏38度以上的高温。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全美有超过1.75亿人正收到高温警告和警示。各州政府亦都呼吁高风险人士留意热伤害，呼吁民众多饮水，留在冷气房间，避免晒太阳。更特别警告从事户外活动的民众和高风险人士。今年六月是美国自从1850年以来最热的六月，而今次的热浪范围扩大到中西部和东岸，随着湿气进入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最南端的多个郡和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超高温警告。很多大都会包括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等都市亦都在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为民众设置避暑中心。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因为处理机密文件问题而受到追加起诉之后，首次出席一个宾夕凡尼亚州的集会。他呼吁其他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能够退出竞选。上星期四，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就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的调查提交了追加起诉书，包括一项故意保留国防资料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公正罪。川普在集会表示，他们不是起诉我，他们是起诉你，我只是咁啱阻住条路。每次激进左翼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起诉我，我都认为咁实际上象征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是在度为你们而被起诉。他强调，共和党人花在攻击我身上的每一蚊美金都等于直接给拜登竞选团队，因此他呼吁其他参加2024共和党总统竞选的人能够退出今次的竞选活动。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含多项重要条款，参议院同意省去部分环评，加快兴建美国半导体设施。乌克兰军队收复东南部村庄，美国军方有信心乌克兰反攻胜利。澳洲总理回报林肯坚信美国会交付核动力潜艇。全美方没有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中共跳脚。中国留学生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案明年一月开庭审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7号晚间，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他们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为民主党参议院和共和党众议院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折冲法案迈出了新的一步。参议院礼拜四以86-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该法案授权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金额$8,680 亿，该总额已经包含在拜登政府与众议院共和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中，以及多项重要条款。国防授权法案将为军事人员加薪 5.2%， 这个是22年来最大的增幅，以及为旨在与中国竞争的各种措施增加$91 亿，为乌克兰增加$3 亿。此外，在$80 亿紧急授权中亦包括给台湾的$10 亿军援预算。国防授权法案现在必须经过协商程序，直到参众两院都同意新的版本，然后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27号通过法案，允许某些计划省去冗长的环境审查，以加快美国半导体设施的建设速度。这项措施被纳入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修正案，在拥有100席的参议院中，以94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显见民主、共和两党广泛支持迅速扩张美国半导体产业。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境内的很多生产都已经转移到亚洲，晶片法案的527亿美元补助皆尚未拨款，但政府出资的承诺已经成为激励美国各地的私人投资。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政策法案一旦通过，仲需与联邦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协调。已经有议员提出配套的许可法案，两党议员说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可令美国逐步摆脱外国技术供应链的限制，同时创造薪资优厚的国内制造业就业机会，拜登竞选连任的主要政见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公布的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收复了俄军占领的东南部村庄斯塔罗迈尔斯克。尽管乌克兰对入侵俄军的大反攻进展缓慢，未取得重大突破，但美国防官员并没有感到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乌克兰还有时间，他们一直在保存人力和设备。多个月来，乌克兰军队一直缺乏长期抗击俄罗斯所需要的弹药。乌克兰官员将反攻速度缓慢归咎于俄罗斯的防御措施，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冬季转攻为守时部设的雷区。如今据 Political 星期四援引6名熟悉计划的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有可能今年9月抵达乌克兰。就是这个月较早时，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有争议的集束弹药。奥斯丁星期四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说，他仍然对乌克兰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取得更多的胜利抱有希望。奥斯丁说，乌克兰人训练有素，为获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晚抵达布里斯班，随后将和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和外交部长王英贤举行年度双边会议，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布里斯班与阿尔巴尼斯和其他澳洲官员会面，讨论所谓的奥库斯伙伴关系。奥库斯是澳洲、英国和美国的宿舍，根据协议，澳洲将从美国购买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并与英国合作建造5艘新型奥库斯级潜艇。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星期五表示，他坚信为澳洲提供由美国核技术驱动的潜艇的协议能够获得美国两党的政治支持。他说，这个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他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讨论令他感到放心。阿尔巴尼斯表示，他还说他非常有信心美国将交付3艘潜艇。香港特首李家超2020年被美国以破坏香港自治及限制港人言论与集会自由为由制裁。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引述3名消息人士的讲法，白宫决定不给李家超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不过香港仍然能够派遣代表团与会。中国外交部星期五指责美国此举错上加错，并提出交涉。为了反制中共对香港强硬实施国安法，美国在2020年宣布制裁11名香港与中共高官，包括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其在美资产被管控冻结，并被禁止与美国企业与个人有任何金钱、服务及产品往来。除了李家超，美国亦禁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预计参加。报道分析，在中国经济处于逆风之际，习近平有望借此场合提振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以及修补与华府的关系。在美中国留学生吴少雷 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一案，7月27号在波士顿进行首次预审会议，将本案的开庭审判日期定在明年1月22号，预计庭审将持续4-5日。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私立音乐学校，该校前几日经历了重大人事变故，此案发生期间担任校长的艾里尔·穆尔突然离任。今年5月穆尔曾经在北京与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见面，根据中共官方当时发布的新闻稿，穆尔表示伯克利音乐学院愿意加强同中方的交流合作，做美中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中共政府这个礼拜三宣布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之后这篇新闻稿与其他有关秦刚作为外长的外交活动信息一样，都被清除出外交部官网。去年年底就在联邦调查局逮捕吴少黎之前的一个礼拜，当时仲是中共驻美大使的秦刚访问了这一间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音乐学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金正恩偏心，笑对俄防长冷落中共代表，所有中国赴美签证都在度收紧，莫斯科克里米亚疑被乌克兰无人机空袭，波兰总理警告亚格纳士兵或冒充移民进入欧盟，尼日尔政变，欧盟和法国暂停合作和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正恩偏心，笑对俄防长冷落中共代表，中俄近日都派代表团赴朝鲜参与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韩国统一部说，平壤当局意图彰显中俄和朝鲜同盟，但同俄国活动明显更密切，例如金正恩同俄代表团单独会面4次，同中共团在阅兵前只是简单见面1次。而阅兵仪式介绍代表团那阵，俄国的顺序先于中国。在北韩官媒刊出的27号晚阅兵仪式照片中，可以看到金正恩同两国代表一起出席观赏。韩国统一部说，朝鲜这次举办战胜节活动目的比起国内政治活动更倾向同中俄代表团的亲善活动。从23号至27号为止4日内，金正恩公开出席10个活动中，有8项活动都有代表团一起参与。但平壤当局这次明显展现出和俄密切合作的意愿，阅兵仪式介绍代表团那阵，俄国顺序先于中国，而在27号报告大会上亦宣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祝贺演说。不单止是这样，朝鲜内宣媒体报道重心亦偏向俄代表团，曾经是朝鲜外交官，现在是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研究委员金光俊亦说，这次中俄使节访朝鲜是疫情后首次，平壤当局可能希望借助举办大型活动彰显反美共同阵线的同盟关系。而俄罗斯和朝鲜在军事武器上的交易交流更多，互有利益往来，朝鲜除了希望扩大和俄罗斯的军武交易，也希望透过俄罗斯取得更多军事技术。加上俄罗斯这次派出国防部长绍伊古领队，平壤当局显然更用心。金正恩亦亲自陪同绍伊古参观武器展。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率团，政治排序相对较低。金光俊指，中国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国内经济情况亦不好， 可能对北韩事务冇咁关切，或者系认为呢次活动重要性唔高，冇必要为咗咁刺激美国。呢次并唔系金正恩首次未喺阅兵仪式上发表演说。金光俊分析，呢次阅兵仪式又有中俄代表团参与，金正恩睇起嚟态度更谨慎。虽然中俄同北韩交好，但仲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金正恩选择唔亲口发表任何信息，可能系为避免滋生事端。所有中国赴美签证都喺度收紧，三年疫情后，越来越多大陆人选择离乡别井。但在中美关系恶化、对抗大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人签证移民美国已经发生变化。据主要从事办理 L1 签证的移民律师蔡征明介绍，与疫情前相比，他现在受理申请 L1 签证的案大幅增加 20% 至 30%，不过对跨国公司高级主管的商业签证已经收紧了，以前认为好有把握的案应该没问题的，现在都要反复递交补充材料，甚至被美国移民局拒绝，而这些个案完全符合标准，符合法律规定。蔡律师说这个是个现象。 L1 签证是一种非移民工作签证，适用于跨国公司高管或专职人员，无独有偶，周梅律师负责办理各种签证，他就说现在中国人申请美国旅游签证通过率只是得 15% 至 20%，而在疫情前旅游签证通过率高达 7% 至 80%，而且不只是旅游签证减少，所有签证都全面收紧了。周律师举例说，比如学生签证以前比较容易通过，即使是疫情期间中共封关，有人去新加坡、厄瓜多尔签证都很顺利签入美国，但现在8至9成的学生签证都不批了，即使是去新加坡等地办签证亦办不到。周梅律师分析，美国之所以压制中国人签证，与中国三年疫情封锁、经济严重恶化有关。疫情前很多是申请人经济条件好好，但三年疫情后，一些人的身家都败晒，尤其是那些做餐饮业的老板。美国政府担心一些中国人借住旅游签证去美国工作移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切签证都变得很艰难。中国问题专家南述认为，美国大量拒签原因之一和中共在极权统治这条路上越行越远有关。他分析指，中共长期以来利用各色人等以所谓的学术交流做掩护，窃取美国科技成果，而引起西方国家普遍的反感和警惕。在这种大环境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各种签证自然就卡得越来越紧。至于将来美国对华签证会发生乜嘢变化，南述话，如果中共喺呢条路上一直行落去嘅话，喺赴美签证问题上就会越嚟越向朝鲜、古巴呢啲国家睇齐。而家我哋睇到嘅赴美签证减少只系啱啱开始。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公布嘅2022年签证数据，从签证总数嚟睇，各国赴美签证都已基本回复到疫情前嘅水平，但喺其中中国赴美签证的数据就惨不忍睹。北京大使馆、上海、广州、沈阳总领事馆批准的非移民签证总共先至12万出头，而疫情前的2019年批准非移民签证总数高达121万，亦即是说 2022年只是2019年的一成，大量签证遭到拒签。莫斯科、克里米亚疑遭乌克兰无人机空袭，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多架疑是来自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另外，俄占克里米亚半岛亦遇到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话，在莫斯科总共有三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官媒发布的图像显示，坐落有多个政府部门的摩天楼莫斯科国际商业中心遭到爆炸损毁。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就说，建筑外墙只是受到无足轻重的损伤，而在摩天楼附近的街道上就布满碎落玻璃。索比亚宁声称袭击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但有应急部门对塔斯社透露，空袭造成一名楼宇的保安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力量通过无线电手段在莫斯科国际商业中心附近击落两架无人机，另一架无人机则在莫斯科市区被防空炮火击毁。俄官方认为乌克兰方面应为这次空袭负责，但基辅官方暂时未回应这件事。另据德新社报道，不少莫斯科市民猜测至少有一架无人机撞击了这栋50层高的摩天大楼。楼内是俄罗斯数字化部的办公地点，不过俄官方就未确认这个传言。而受这波袭击影响，位于莫斯科西南郊的弗鲁科沃国际机场暂时停运，航班改在附近机场降落。就在几日前，莫斯科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几栋建筑受损。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还说，今后将对俄罗斯发起更多无人机空袭，而俄政府就回应说，将更强硬打击乌克兰作为报复。而在俄罗斯占据的克里米亚半岛，29号夜晚亦发生多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俄军至少抵御了25次无人机袭击，其中16架无人机被炮火击毁，另外9架就被无线电防御措施击落。俄当局说，在克里米亚的无人机空袭事件中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目前正值旅游旺季，不少俄罗斯游客无惧战火前往克里米亚度假。波兰总理警告瓦格纳士兵或冒充移民进入欧盟。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日前警告说，驻扎在白俄罗斯的瓦格纳士兵可能冒充移民进入欧盟。瓦格纳从白俄罗斯的非法移民中获得便利，他说这个是对波兰的混合战争。据 BBC 报道，莫拉维茨基29号说，瓦格纳组织的百几名成员已转移到白俄罗斯西北部的苏瓦乌基缺口附近，该缺口是波兰和欧盟成员国立陶宛60英里的边界，该边界将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分开。他声称瓦格纳雇佣兵可能会冒充白俄边防人员，帮助移民进入欧盟，甚至直接冒充移民进入欧盟。在6月瓦格纳部队兵变结束后，一些瓦格纳部队已转移到白俄。华沙说，瓦格纳在白俄的存在是一种潜在威胁，波兰正是积极加强它的东部边境的防卫。莫拉维茨基提及，今年至今为止已有16000次试图穿越白俄和波兰边境的事件， 而据欧盟边境机构 Frontex 数据，一月至六月期间有2312次从白俄非法过境进入欧盟的事件。波兰和立陶宛都在同白俄的边境沿线竖起围栏，试图减少非法越境的人数。波兰边防卫队说，白俄罗斯边防卫队帮助移民非法进入该国，远离官方检查站。白俄领导人卢卡申科之前否认通过吸引潜在移民到白俄和欧盟国家的边境而引发欧洲移民危机。波兰内政部长礼拜四说，如果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边境发生和雅格纳组织有关的事件，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可能会共同决定关闭和白俄的边境。上个周末，卢卡申科坚称他将雅格纳雇佣兵留在白俄中部。卢卡申科在和普京的谈话中开玩笑说，他们要求前往西方去华沙旅行，但是当然我将他们留在白俄中部，就好像我们协定的这样。白俄罗斯被指控鼓励中东移民乘坐航班前往白俄，然后承诺轻松进入欧盟。波兰政府就强调应为加强边境安全而采取行动。尼日尔政变，欧盟和法国暂停合作和援助。非洲国家尼日尔受伊斯兰圣战士叛乱困扰，局势动荡已经好耐，总统贝佐姆26号遭到扣押，发动政变者随后推举自2011年起领导尼日尔总统卫队的查尼将军为新领导人。查尼说，这次政变是对同圣战流血、腐败和经济困境相关的安全局势恶化的回应。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日前就尼日尔政变一事举行会议，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要求尼日尔军事人员立即无条件在最迟15日内返回军营，并恢复宪法权威。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以最强烈措辞谴责这场推翻民选政府和总统贝佐姆的行动，并对非洲地区军事政变惊人的死灰复燃深表关切。法国外交部就说，将暂停对尼日尔的发展援助和预算支持，同时呼吁立即恢复宪法秩序并恢复贝佐姆的职务。与此同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说，欧盟不会承认叛乱分子，并宣布立即无限期暂停同尼日尔的安全合作和预算援助。欧盟声明说，贝佐姆还是尼日尔唯一合法总统，呼吁立即释放他，并要求政变领导人对总统和他家人的安全负责。波瑞尔就说，欧盟准备支持西非区域集团未来作决定，包括采取制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张欣。美将军命令110,000军队做对中开战准备，引热议。八一前，习近平对党内提一要求，高官不寒而栗。俄前总统扬言，乌反攻成功就用核武，平子难奏效。五国大楼将为乌克兰担负升链费用。中国男子游10小时赴台寻自由，因一事被捕。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对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鹰派将领56岁的曼克尔·A米尼汉将军近期命令麾下11万美国空军部队做好对中共军方开战的准备。华盛顿邮报指出，作为一名四星指挥官，米尼汉使用了对于高级军官来讲非常罕见的对抗性语言，命令11万名下属用两年做好对北京作战的准备。媒体29号公开的消息指出，米尼汉在今年1月对下属发布备忘录，他情愿中美两国不会开战，但是作为一个将军，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同北京在2025年进行对抗战争。作为针对中共的备战举动，米尼汉要求士兵提高射击技巧，培养一击制敌的能力，为同中共军方对抗做准备。报道指出，这个对国会鹰派来讲是一个好的信号，他们要求美军对潜在的战争危机进行完备预估。在五角大楼内部，针对中共备战领域有不同声音的出现，一些人士担心这样会使中美关系继续下滑。尽管如此，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仍然支持大规模的对中太平洋作战准备。米尼汉说，关于对中备战的备忘录并非是一个噱头。他指出，这份备忘录是供空军内部受众阅读的，而不是用来给公众消费的。我的愿望是明确的，不会装模作样，亦不想制造戏剧效果。我只是想确保我的部队在需要时获胜。公开的备忘录显示，米尼汉命令飞行员将个人事务收拾好，练习向7米的目标发射子弹，并且充分认识到最直接的杀伤力是最重要的。他还要求士兵练习瞄准头部的技巧。五角大楼与上述言论保持距离，而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则发文谴责美军盛行超级鹰派战争狂人。对于相关言论，退役将军巴里·麦卡弗里在推特上表示，米尼汉的备忘录过于激化矛盾，需要被休中假即被解雇，而对北京持鹰派立场的立法者选择为这位将军辩护。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里格尔表示，米尼汉指示他的空军人员认真对待威胁并紧急做好准备，针对中共备战的做法应该受到赞扬，这个是形势所要求的。资深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对本台说，其实中美开战已经是一个备而不宣的战略准备范畴，不止美国，中共亦在积极备战，包括北京研发核武以及一系列针对航母的策略都是针对美国，所以对中备战的主张亦是符合美国政策准备的路线的，不是说是美军一定在2025年会进攻中国。这个同中共他们亦是要求27年之前完成能够攻台的力量一样。这个消息在中方那边亦有各种渠道透露出来，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大家都预计住有可能在台海中美之间会有一种冲突，这样双方都在备战，不能够讲人家备战是个错误，或者讲是备战是进攻行为，他都是在防御。在8月1号前夕，中共党魁军委主席习近平到西部战区空军视察。中共官媒7月30号报道，视察期间习近平强调，要紧贴任务需要，适应特殊环境，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备，还要扭住高层党委，坚持以上率下从严要求，压紧压实各级管党治党政治任务，将整风缩己不断反复向中心推进。就在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的当日，隶属于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发布了公告，声称要追溯至2017年10月以来违规违纪的装备采购招标行为，并呼吁民众提供线索。彭博社指，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表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十年来清理军队的努力尚未完成。南华早报28号引述消息人士披露，中共中央军委的相关部门已经对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刘江斌、 同前副司令张振中等人展开调查。据信这些高级将领已经被调查人员带走。六媒彭博新闻27号报道，火箭军原副司令员吴国华7月4号因病逝世。多家六媒转发了消息，但很快包括彭博新闻在内的多家相关报道都被删除。外界猜测吴国华去世却一度密不发丧，或与火箭军多名高层涉及贪腐和泄密案有关，亦有传言指吴国华事实上是自杀。种种迹象显示，火箭军俨然已成为新一轮军队清洗的风暴眼。时事评论人士、前凤凰网十大最有影响力名博之一的蔡神坤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在军中反腐符合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军队的既定政策方向，现阶段看似军中反腐高潮迭起，军队内部过去的各个带头亦没什么权力了，但是腐败依然存在，和过去比起来没什么大的改变。他认为作为习近平在任上亲手组建的一支军队，腐败对火箭军可能已经形成了不良影响，对于习近平要打造一支新式火箭军的计划来讲，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火箭军能不能够有真正的作战能力，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中共海军司令部前中教参谋姚成认为，习近平在火箭军进行反腐的真正目的是让火箭军能听他的指挥。习近平不是在整他们，习近平是要他们打仗，他们不打，习近平就要找他们的麻烦。姚成介绍说，包括火箭军在内，目前军队内部为战情绪很高，是火箭军的人不愿意跟住习近平做，不愿意去打仗，有畏战情绪就是畏惧，他们太清楚了，他们知道导弹的威力有几大，他们知道美军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会造成什么效果。据悉姚成所提到的打仗是指习近平有心在台海开战。姚成认为，就中共军队目前的实力来看，只有火箭军的力量可以与美国军队抗衡，而美军早已将目标对准了中方的火箭军，火箭军的将领亦很清楚这一点。蔡神坤分析说，习近平可能并不相信这些将军能真的打仗，因为他们当中多数人并没有战争经验，他整肃火箭军主要是为了警示军队，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警告火箭军，下一步不管是哪个来接替，必须要有充分的武器装备，必须要有真嘢。30号，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基辅在对俄国的反攻行动中取得成功，莫斯科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相关讲法被认为是另一次无效的威胁。梅德韦杰夫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如果北约支持的进攻取得成功，乌克兰夺走了俄国的一部分领土，这样我们将被迫根据相关法令规则使用核武器。在这个之前，美国与北约国家多次强调，如果俄国使用任何形式的核武，哪怕是擦边性质的违禁武器，基本上都会遭到来自乌克兰盟友国的核武打击，相关后果更加惨重。国际公认的是，美国现存的核武库存能力远远高于俄罗斯，并且在技术领域有相当程度的领先。即使如此，梅德韦杰夫仍然强调，如果基辅反攻成功，俄国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梅德韦杰夫代表了俄罗斯的鹰派主战势力，该派别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可以使用核武器来回应对俄国的侵略。目前为止，基辅当局旨在夺回自己领土的战争仍然取得进展。此前乌克兰军方将俄军部分部队逼退至扎波罗热的龙牙防线之后，在周末暂时未产生重大战场变革，业界期待未来的战场动态。纽约时报指出，五国大楼准备为乌克兰购买星链终端，负担该国在保卫国土战争中增加的通讯费用。据悉，五国大楼已经与 SpaceX 达成一项协议，分配资金为乌克兰购买星链。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将无法享后续拒绝为乌克兰提供服务的计划。目前为止，马斯克采用慈善条款为乌克兰援助声链，他此前多次抱怨费用增加，并且担忧遭到俄国的针对攻击。两位熟知合同的消息人士表示，五角大楼将获得对乌克兰境内声链信号设置的控制权，以便新设备能够实现目标。直至在6月，国防部长奥斯丁批准了五角大楼购买400至500新声链终端和服务的交易。此前，由于乌克兰政府无法每月为每个终端支付$2,500，导致该国通过英国供应商购买的约1300个声链终端在去年年底停止运行。消息人士指出，在美国投资之后，声链的访问权限亦会根据战争的进程而变化，防止地理位置的改变限制了声链在前线的可用性。纽约时报报道说，军队正在推进的地区将获得即时的网络信号。据悉，乌克兰目前拥有超过42000个声链终端，使用者包括军队、医院、企业和人道主义组织。近日，一名中国男子从福建省游泳近10小时到达台湾马祖群岛，并称是为了寻求自由。他在当地流浪多日，后来因密封截箱而遭到政府发现。据中央通讯社报道，一名40多岁的中国公民在被密封截箱后，向马祖不干岛不干镇附近的游客寻求帮助。游客通知了当地政府，而政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该男子的身份是非法中国移民。这名中国公民随后被送往不干卫生院，伤势并不严重。据悉，该男子携带干粮、衣物、药品和人民币抵达台湾。他对当局说，他从福建省黄岐半岛开始游泳，最后抵达台湾马祖群岛，这个是为了寻求自由。黄岐半岛至不干岛距离约12公里，台湾本岛距中国海岸200多公里。台湾官员说，男子已被带到地方检察院接受调查，并将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遭到处置。近年来，中共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而台湾自1949年从中国分离以来一直实行自治。2020年，一名45岁的中国公民因为不满中国的政治环境，游了7小时到达台湾金门县，他因非法入境台湾而被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一带一路成为过街老鼠，欧洲各国一起妥协。美国首次动用总统调拨权军事援助台湾。秦刚落马背后更深层内幕被曝光。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克里米亚遭到空袭。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中共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过街老鼠，不仅欧洲多国避之唯恐不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更加打算派出两个使节团访问北京，为退出一带一路做准备。中共方面放出风声，计划在10月中旬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共官员一直在争取外国政府的参与。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新冠疫情以来的第一届，中共外交官现在正力图填充嘉宾名单，但是德国和法国的高级政府官员向华尔街日报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目前没有参加今年一带一路论坛的计划。瑞士过去虽然曾经参加过两次会议，但今次已经犹豫不决。而加入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当中，希腊已经明确通知北京，希腊总理不会出席。捷克政府发言人亦都表示，预计不会派总统或者高级官员出席。 但是估计会为中共带来最大的失落和打击的，莫过于意大利政府作出的决定。意大利是七大工业国 G7 当中唯一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但一位协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行程安排的人士透露，梅洛尼亦都没有计划出席。不止如此，梅洛尼正计划在9月派出两个使节团访问北京，谋求在不造成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寻找最佳的时机和方式退出一带一路。据意大利方面透露，梅洛尼在7月27号结束和拜登在白宫的会谈之后，就作出了这个决定。罗马派出的这两个使节团，第一个是外交使节团，第二个是由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塔加尼所率领，都是为不再续签一带一路和明年总统访华做准备。在外界看来，梅洛尼虽然不至于同中方反面，但退出一带一路的意向已经很明确。同时，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7月30号发表的采访，亦都为梅洛尼的退出决定造势和作注解。他说，四年前意大利决定加入中共一带一路项目，那个是一时冲动极其糟糕的决定，而且这个项目只是让中方对意大利的出口大幅增加，却对意大利出口至中国没有带来好处。研究公司荣鼎集团聚焦欧洲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员巴尔金表示，过去几年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开放态度，现在他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发现这个计划只是中共在海外传播影响力的工具。欧洲的冷淡反应显示，现今的全球对中共的外交野心已经心存戒备。随着欧洲寻求减少中共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其他很多国家正在远离这个项目，甚至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和这项倡议互相竞争。10月下旬，欧洲各国政府将会邀请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商界领袖、官员和国家元首参加自己举办的论坛，以宣传欧盟金额3330亿美元的全球门户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而中共却被排除在外。中共奉行大国外交，实际效果和中共的期望相反。此前中共已经被排除在 G7 加9峰会之外，被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被排除在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之外，还被排除在第二次全球民主峰会之外，更加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晶片联盟之外。如今他的一带一路亦都逐渐被各国所抛弃，中共的大国外交只能够走入死胡同。外界相信，不管中共怎样做，亦不管他愿不愿意，这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最终亦都将会是惨淡收场。7月28号，拜登授权美国国防部向台湾提供价值高达 3.45 亿美元的最新一批武器，这个标志着美国第一次使用国会批准的总统调拨授权，从国防部的库存当中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外界估计，这个军事援助计划可能让中共当局再次暴跳如雷。美国政府没有在正式声明当中提供其援助武器的清单，但五角大楼发言人梅纳兹表示，调拨的资源里面包括台湾现在和将来能够用来加强威慑的自卫能力，并补充说，价值 3.45 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当中所包括的系统解决了关键的防御储备、多领域感知、反装甲和防空能力。一名熟悉该计划的国会工作人员向国会三部透露，该计划向台湾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和监视能力、单兵便携防空系统、枪械和导弹。这个是美国首次利用总统调拨授权，简称 PDA 援助台湾。 PDA 是美国1961年对外援助法当中规定的一项对外军援机制，授权美国总统可以不经国会而直接从国防部库存当中调拨装备赠予受援国或者向其提供服务。这种援助可以在批准之后几日甚至几个钟头之内开始到达。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拜登已经多次将 PDA 紧急用于加快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而适用于台湾的 PDA 是国会去年批准的一项非紧急授权。 在去年通过的2023财年年度国防法案当中，美国国会授权提供大约10亿美元作为援助台湾的总统调拨授权资金，而中共多次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本月稍早，美国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表示，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援助台湾提高防御能力的速度，在未来几年可能需要加快。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30号和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在澳洲召开澳美部长咨商会议，四人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奥斯丁仲表示，美国将会向台湾提供的防空能力不会影响对乌克兰的支持。近日秦刚落马和火箭军被大清洗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日前有接近中共高层圈的消息人士爆料说，中共外长秦刚被免职背后仲有更深层的内幕，秦刚犯了中共的大忌，引起习近平的怀疑。有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秦刚被免职实际并非绯闻所致，确实是由火箭军泄密一事所引发的。美国军事机构接连爆出有关中共火箭军机密的报告，火箭军六个旅的坐标位置、每个作战单位拥有边种型号的核武器和发射装置的数量全数被披露。这些报告涵盖了火箭军从高层的指挥系统到后勤的产品基地，报告以树状图显示了火箭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照片、姓名和彼此的关系，甚至特别说明了如何解读部队的番号。中共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说，该报告描述详细的程度令他很震惊，这么全面的信息绝对不是哪个卫星拍到的，亦不是什么基层人员能够掌握到的，应该是来自于火箭军的机关。火箭军原中将副司令员吴国华被官媒澎湃新闻证实7月4号死亡，尽管官方说他是脑溢血导致，但外媒都透露他是自杀。出身于火箭军的军委联参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和火箭军现任副司令刘光斌4月份被带走，亦都同泄密事件有关。秦刚被免职和火箭军被整肃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一位接近中共高层圈的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秦刚被免职正是由火箭军事件所引发。事件大致内情是，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在美国留学做生意的仔泄密，将火箭军的导弹分布图卖了给美国，而这件事情被中共在美国的特工所获知。习近平在查火箭军事件的时候，查到同秦刚传绯闻的傅晓田，因为火箭军司令的家人通过傅晓田同秦刚打招呼，希望将事件压下来，秦刚因此向习近平汇报辞换了。不仅如此，秦刚仲可能出面帮忙讲了好说话，但事件最终没压下来，秦刚的辞换报告引起习近平的警觉，中共将自己人能否死心塌地看得重过一切，因此习近平对秦刚的忠诚度有了怀疑。消息人士仲说，傅晓田应该是双面间谍，表面上是凤凰卫士的，实际上归总参议部管理，傅晓田接近秦刚亦都是有目的的。消息人士说，总参议部亦都称为总参谋部情报部，是中共军队的特工部门，凤凰卫视前行政总裁刘长乐属于总参议部控制，总参特务系统主要操控在前常委曾庆红的手中，而他正是习近平的死对头。另外据消息说，在江泽民死后，目前中共内部反习势力的人马都在往曾庆红旗下聚集。消息人士仲话，实际上的确有好多红二代在后面支持秦刚，希望将秦刚推上去取代习近平，就好似去年好多人支持李克强一样。习近平本来就草木皆兵，不仅怀疑秦刚包庇，甚至怀疑秦刚有打皇位的主意，一旦习近平认为秦刚有野心，就会将他置于死地。这段时间微信里面到处都在传秦刚和傅晓田的绯闻，实际上是有关部门动用了网军为拿下秦刚做舆论铺垫。 关于长江同火箭军军头交往的讲法，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7月17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亦都分析说，中共有一个规矩，内部高级官员不允许跨行界进行交流，军界和政界的人是不能交流的，这个是犯中共大忌的。消息人士说，长江不会有好下场，在排除异己方面，共产党是非常狠毒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